大家好，我是鳕鱼。虽然偷懒了一段时间，今天就来填之前挖的金丝雀的坑吧。金丝雀当迷宫超过一定程度的危险时，就会派遣此组织进行调查与镇压。原本的名字是迷宫调查小队，队员大多是违法与古代魔法有关的囚犯，剩下的则是看守员，是由为了对国家表现忠诚而将指示献出的贵族所组成，比例上是看守员一人对上囚犯两人，囚犯的耳朵上会有切口进行区分。他们如果没有看守员的允许，是无法使用魔法的。因此有不少的例子是看守员先死亡，囚犯因为无法使用魔法保护自己，结果也跟着死掉的情形。另外，金丝雀这个名称是源自于煤矿工人们为了避免毒气之类的危险，将金丝雀带进矿坑以利于尽早察觉征兆，是用来讽刺他们任务的俗称。船头那只鸟的设计，几乎所有的队员都以为是金丝雀，但其实是代表春天来临的云雀。金丝雀小队的铠甲是由被称作阿里阿德涅的大蜘蛛的丝线编织而成，是一种虽然坚固却非常轻盈、便于行动的珍贵防具。平常都会在铠甲上披着披风，因为铠甲形状独特的关系，做弯腰等动作就会卡进腹部，很痛。有些成员会搭配其他衣服来缓冲，而弗雷奇是少数可以贴着肌肤穿上铠甲的人。这边有请弗雷奇来示范如何穿上队服。基本上除了袜子可以随便穿以外，其他服装都有严格的要求，当然常常赤裸上半身的黎西恩除外。由于在迷宫内缺乏有效的联络手段，因此每位看守员都配备了联络用的妖精。这些妖精能够远距离传递声音，用于交换情报和下达命令等，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对讲机。不过这种妖精的制作方法需要将精液、药草和马粪混合，并在魔力壶中蒸馏至发酵，接着等它变成透明的人形，再每天持续攻击血液，且要连续40周不间断才行。看完这繁琐的制作程序，让向往着妖精的马路希尔当场放弃。接着时间来到9年后，真正的妖精出现在马路希尔的眼前。虽然能使役妖精会非常便利，但其制作方式却令人难以接受。马路希尔在内心不禁怀疑，难道都不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吗？看见帕塔朵不假思索地将妖精抓起，更是让马路希尔惊讶地张大嘴巴，脑海中一浮现妖精的制作材料，马路希尔便感到一阵反胃，差点吐了出来。根据提供给妖精的血液，也会影响其容貌，像帕塔朵因为使用自己的血液喂养制作出来的妖精，不管是外观、性格还是行为，都和本人有些相似。至于米斯伦和女王的妖精，由于不是用自己的血液喂养，所以可以发现长得完全不像。米斯伦，双耳半缺的银发精灵族男性，出生于投资的名门凯伦希尔家。只要是西方的精灵，几乎都听过其名。过去的米斯伦既美丽又毫无缺点，因此也瞧不起身边的所有人，不管是熟人、囚犯、看守员、同伴都一样。其中尤其厌恶自己的哥哥，因为他的发色、瞳色和象征一族的银色相差甚远，而且身体又虚弱，头脑也差。米斯伦一直认为哥哥是家族的私生子，后来在家族的要求下代替哥哥加入金丝雀小队，这一切都让米斯伦觉得不可饶恕。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透过魔法镜看见自己的心上人被哥哥夺走，因此许下想要没有加入过金丝雀小队的人生，才会被恶魔魅惑成为迷宫之主。当米斯伦从迷宫被救出来时，已经被恶魔夺去了右眼和耳朵而奄奄一息。当时他的欲望被恶魔吞噬，成了感觉不到欲望的身体，唯有对恶魔的复仇之心没被吃掉，才得以勉强存活下来。性格从那时开始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之后透过米尔西利路的复健，还有哥哥雇佣的看护人员的照顾下，逐渐恢复到能够正常生活。而最后让米斯伦振奋起来的是克布尔故乡发生的乌塔雅事件。如果当时我在场，或许就能处理恶魔了。靠着这个想法，他决心回到金丝雀小队。因为乌塔雅的事件，许多队员死亡或是退休，小队面临人手不足的情况，因此归队后他马上就被任命担任队长，并同时作为欧塔与西斯席斯的看守员。米斯伦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私生子，现在和哥哥大约5年左右会见一次面。他的哥哥告诉他，随时都欢迎你回来。两人之间的关系修复了不少，米斯伦能利用转移术来移动物体，或是交换物体的位置， 由于遭到恶魔弄瞎的右眼有装义眼，可能无法精准地瞄准转移术的位置，导致过去曾有几次用转移术移动物体时，正巧移动到伙伴所在的位置而引起意外。因此当他使用转移术时，周围的人都会有点战战兢兢的。米斯伦和可靠的外表不同，意外是个超级大路痴，经常会因为走错路而迷路，但实际上是他成为迷宫之主后所保留下来的特性。神奇的是，在金丝雀刚抵达岛上时，米斯伦马上就被路人抓去问路，而且这情况还不止发生一次，被欧塔吐槽为什么人们都要向路痴问路。在故事的最后，由于莱欧斯打败了恶魔，失去了复仇心以及活下去的动力，但是被克布尔的话语所打动，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以及寻找新的生存意义，是塑造非常完整的人气角色。除了弗雷奇不明原因给出两分以外，作为队长也得到了队员们的高度肯定。帕塔朵性格十分震惊且认真，总是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虽然外表看似强势，给人一种不可侵犯的感觉，实际上内心深处却缺乏自信，经常在心中进行自我鼓励和对话，试图克服自己的不安与怀疑，像是校园番中会出现的风纪委员，本名是瓦里加的帕塔朵，今年82岁，是最年轻的看守员，负责的囚犯是弗雷奇和黎西恩。当初被双亲命令加入金丝雀小队时，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姐姐，而是选择他入队，一度认为自己是父母不爱的孩子，毕竟金丝雀里只有人生输家的囚犯们和搞不懂在想些什么的搭档，是不是自己有哪里做不好才被丢到这里。帕塔朵一边哭一边思考着原因，不过在仔细思考后仍然想不透，还是说因为自己是三姐妹里最优秀的，才会被父母指定加入金丝雀。帕塔朵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毕竟这是来自女王的要求，对家族而言是非常大的荣耀，所以父母判断其他两人胜任不了。为了回应女王的期待以及保卫家族的名誉，父亲母亲我会加油的，帕塔朵很快便重新振作起来。剧情里是他第一次前往现场出任务，身边的人都告诉他和米斯伦搭档的看守员都很快就死了，不过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帕塔朵可以创造强大的结界，隔绝大走路菇的孢子等有害物质，据说还拥有封印恶魔的能力，可惜施法时间长没能成功。因为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的性格，帕塔朵在看守园里的人际关系不太好，但为了吃上平时一个人吃不到的料理，他还是必定会在每年的聚会中出席。话说在老师的涂鸦集里有4篇都在描写他享受料理的情景，帕塔朵喜欢吃美食的设定还蛮可爱的，而且和囚犯的相处意外的温馨。在迷宫犯故事的结局中，被女王任命为精灵王国的外交官，留在莱欧斯等人的国家，和马路希尔的感情也变得很融洽，经常一起吃下午茶和聊天。西斯席斯拥有褐色皮肤、充满妖艳气息的精灵族女性，虽然不介意素颜被人看到，不过仍会每天坚持化妆，罪行是使用古代魔法教唆杀人、伪造文书以及诈欺而判处无期徒刑。米斯伦负责的囚犯之一，在加入金丝雀之前，他是拥有许多达官贵人顾客的占卜师，对身为贵族而过着富裕生活之人抱有强烈嫉妒心。西斯席斯是使用幻觉术的术士，能用铃铛的声音魅惑人心，使人进入一种极易受到暗示的状态，借此获得任何想知道的情报，或使目标认知错误限制其行动，不过无法自行解除幻觉术，要等催眠的时间经过才会恢复。拥有这个便利能力的他，被指派照顾米斯伦日常的起居，即便是失去任何欲望的米斯伦，透过幻觉术还是能轻松让他听话。这过程一开始是蛮愉快的，但很快西斯奇斯就感到厌倦，毕竟太听话也让人开心不了。对此帕塔朵斥责他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原本米斯伦的地位是他根本碰不起的。这番话让西斯奇斯有些不愉快，于是转头对米斯伦施展幻觉术，要他下次装作是意外给帕塔朵尝尝苦头。没想到米斯伦直接拒绝了他的命令，做那种事我会被踢出小队的，或许是第一次有人可以反抗自己的魔法。从那之后，西斯席斯便对米斯伦感到十分尊敬，全心全力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以前西斯席斯会笼络自己的看守员，借由幻觉术获得自由，随意进出金丝雀，但自从米斯伦成为他的看守员后，似乎乖巧了许多，不再这么做。性格沉稳又见多识广的西斯席斯也受到队长米斯伦的信赖， 他会参考西斯奇斯的想法做出结论。欧塔留着短发、双臂上有刺青的精灵族女性，喜欢男性化的打扮与说话方式，就连精灵也经常搞错她的性别，因为买卖、使用古代魔法用品以及人口贩卖而遭判刑。米斯伦负责的囚犯之一，在加入金丝雀小队前是一名商人，贩卖的商品非常广泛，从古代遗物到魔物，甚至连人都有。曾被弗雷奇和黎西恩调侃，说他对未成年的半生人出手才会被逮捕，但欧塔认为他出手的对象全都是成年女性，自己问心无愧。弗雷奇则觉得不到30岁的短命种没办法和精灵的成年相提并论，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其他人种，你那是长命种的傲慢。欧塔说，因为活得短，所以很珍惜每一天。短命种实际上比想象中还成熟，他才把他们当作人尊敬并坠入爱河。但只要对象超过30岁，就会被抛弃。黎西恩偷偷告诉身旁的克布尔，让弗雷奇直接笑到流眼泪。克布尔的养母米尔西利路也很喜欢短命种，虽然两人拥有相似的兴趣，不过欧塔认为米尔西利路单纯只是把人作为宠物在欣赏，因此相当不认同米尔西利路小时候被养母又吸又抱的回忆，瞬间涌上克布尔的心头，让他难以反驳。欧塔除了和帕塔朵一样可以操控精灵，在双手接触到地板的状态下，还能够稍微改变迷宫的地形，例如让地板隆起或将墙壁分开，也可以将地面变成尖刺进行攻击。由于金丝雀小队经常待在迷宫里，欧塔的辅助能力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能帮助他们在迷宫中顺利找到出路。弗雷奇留着金色微卷发、拥有紫瞳的精灵族女性，常常吸毒，是个药物成瘾者，言行粗暴，总是保持奇特的情绪。因为持有及买卖古代魔法用品，遭判刑240年。帕塔朵负责的囚犯之一，会接触古代魔法完全是为了赚钱，和其他人不同，对魔法本身没有什么兴趣。弗雷奇的魔法是召唤术，可以操纵类似乌鸦的死魔共享视觉，但操纵时必须将精神转移到死魔里，本体会呈现流口水的放空状态，需要等死魔回来才能恢复意识。如果在附身死魔的时候被击杀，弗雷奇的脑会不可逆的受损，需要先把他杀掉再复活，可以说是风险非常高的魔法。平常死魔都是当作联络的手段，不过同样也可以用来战斗。有些精灵会在身体上刻上刺青，作为使用魔法的辅助，但可能会被懂魔法的人解读出意思，所以通常会加上无关的图案进行伪装。像弗雷奇身上就有和术士有关的鸟状刺青，不过很低调，只有在设定集中出现。弗雷奇每次拿到钱就会拿去买药，根据他本人的说法，吃了会产生幻觉的蘑菇，在操纵死魔的话就能看见真正的世界，在那里所有东西都闪闪发亮，鲜明亮丽，美丽到让人不禁想哭，那种感觉实在太爽。看过那样的景象后，现在待的世界简直就是垃圾场。弗雷奇露出疲倦的眼神如此说着，黎西恩也同意这个世界确实挺糟糕的，但是和弗雷奇说话时却感觉很不错。说着这番话的黎西恩静静地在床边守候着他的意识回来。弗雷奇的性格自在，不受拘束，和每个成员都相处得不错，其中又和黎西恩的关系最好。在大家都是背着或扛着人的时候，只有黎西恩是抱着弗雷奇，甚至还有出现公主抱呢。更有趣的是，在老师的涂鸦集中，两人一起去挑了圣诞节的交换礼物。弗雷奇随便挑了个可疑的蘑菇栽培套组，黎西恩则是选了可疑的药草栽培套组。没想到最后两人都换到各自的礼物。赶快给我交往啊！黎西恩留着银色长发、外貌相当美型的精灵族男性，举止十分成熟稳健。因为利用古代魔法改造人体，以及伤害和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帕塔朵负责的囚犯之一，和弗雷奇一样，身上都有辅助魔法的刺青。不过黎西恩不介意被别人看到，反而还想炫耀，所以总是非常裸露，几乎都是维持半裸的状态。黎西恩自有记忆以来就很害怕照镜子，不管是嘴巴、眼睛或鼻子，甚至手脚和身体都是。他不满意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不喜欢自己的身体，自然也不会珍惜，总是粗鲁对待，跑去打架。直到后来从书上得知，古代人会拿野兽的灵魂和人结合，制造出能变身成野兽的人工兽人，终于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黎西恩便找了制作人工兽人的术师，对自己的身体施予古代魔法，成为了一般俗称的狼男。因为平时抑制着野兽的灵魂， 所以可以维持原本人类的容貌。不过只要通过解放野兽灵魂，就能变成半人半兽的姿态。黎西恩想让大家欣赏那副美丽的身体，所以之后做的事情也没有变，还是常常跑去斗技场打架，被弗雷奇吐槽因为他是暴露狂才会被抓。从设定集可以发现，斗技场里除了最常见的狼男以外，还有熊男、鼠男和虎男等兽人。老师对每种兽人的设定都很详尽，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翻设定集。米尔西利路，金丝雀小队前副队长，在惨烈的乌塔雅事件后，出于厌恶主动退出了金丝雀小队，隐居在深山，并收养了许多短兽种的孩子，与精灵保持距离生活着。克布尔也是他的养子之一。米尔西利路出生于历史悠久的军人名门，由于社交障碍和内向的性格，被取了阴沉的米尔西利路的外号，导致他只把人偶当成好朋友，反而不太喜欢其他同族。过去的米斯伦曾试着帮助他融入大家，不过米斯伦散发出的光芒实在太过耀眼，让米尔西利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结果最终还是没能和大家打成一片。这也是在米斯伦成为迷宫之主前，米尔西利路和他最后一次的对话。当米斯伦被恶魔吃掉欲望，变成废人时，本想一刀让他解脱，但发现他还有想对恶魔复仇的欲望后，便放弃此想法，并决定照顾他。随后在米斯伦养伤的期间，坦白自己曾经很讨厌他的事，因为米斯伦美丽又完美，无论是谁都会喜欢他，而且看起来没有任何烦恼，和自己不一样，是个完美无缺的人。直到看见其构筑的复杂又扭曲的迷宫，米尔西利路终于从中感受到他的愤怒、嫉妒以及自卑感。如果当时有好好和你聊过一次就好了，或许我们意外的合得来。米尔西利路以将来带他进入迷宫作为奖励，驱使米斯伦每天都有乖乖的吃饭。不过一心只想回到金丝雀的他，依然完全不在意自己的仪容打扮，有次还把前去探望的米尔西利路吓到不小心大声尖叫起来。从马赛克来看，可能是裸体，又或者是身上都是呕吐物吧。米尔西利路拥有高超的剑术，能自由操纵多个布娃娃战斗，可惜在剧中没有展现过其优秀的剑术，大多琢磨在他对克布尔的关爱上。看书的模样好可爱，后脑勺长得好可爱，耳朵好小好可爱，黑色的卷头发好可爱，脚好细好长好可爱，总之对克布尔什么都说好可爱，甚至还会在没提前联络的情况下自己偷偷跑到岛上见克布尔，根本就是溺爱孩子的笨蛋家长无误。在主线外的人物刻画丰富饱满，剧中最擅长照顾人、最体贴的精灵和平时阴沉的模样形成强大反差。米尔西利路是能成为我母亲的女性。弗拉梅勒，金丝雀小队的现任副队长，是拥有黑曜石般的皮肤、赤瞳和银色短发的精灵族女性。由于这些身体特征难以遗传，加上过去有数个这样的人登上王位，因此符合这些外观特征的人被认为是真正皇室的证明。当今除了女王以外的王族都是平庸的肤色，女王又膝下无子，导致王位继承一直都很紧张。后来弗拉梅勒和双胞胎姐姐作为女王的远亲出身，两人不像父母的体色，瞬间引起宫廷的注意。弗拉梅勒的姐姐便作为养女和继承人被女王带走，然而过没有多久，还未成年的姐姐却因为不明原因去世。弗拉梅勒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逃避继承争议而自愿加入金丝雀小队，而驱使他向前迈进的是愤怒，为了发泄所有的愤怒而埋头于植物。讽刺的是，他还是因为体色的关系被要求不能做太过危险的任务，因为这些原因，他单方面厌恶着女王和自己的血统，对国家、父母、同事等也都抱有不满。在连自己都照顾不来的米斯伦被任命为金丝雀的队长时，更是直接气炸。总之就是时常都处于暴怒的状态。弗拉梅勒的能力是可以召唤出数把剑，并自由操控的一种召唤术。精灵王武器的库存还足够吗？艾利克，剧中的戏份非常少，连名字都只在设定集中出现，更是前面米斯伦转移术的受害者。原本是和古代魔法有关的囚犯，后来因为乌塔雅事件有功得到赦免，现在成为了看守员，并和弗拉梅勒搭档。米希尔，留着金色长发，拥有闭眼的可爱路人，罪行是和古代魔法有关知识的传闻以及诈欺。艾利克负责的囚犯之一，使用的魔法和弗雷奇的相似， 同样可以操纵鸟类死魔共享视觉，还能和其他队员合力组成巨大死魔，且似乎不用将精神完全转移到死魔里，本体还可以和弗拉梅勒保持沟通。不过五感同样必须和死魔同步，在莱欧斯等人使出寄生虫攻击时，也感受到了剧烈的腹痛和不适。虽然名字同样只在设定集出现，但待遇比艾利克好上一点，在涂鸦集里有多收录一张插图，且米希尔的颜值出乎意料的高，初登场时我还不太相信，看起来如此乖巧的女孩居然是囚犯，生气的表情呈现和外表也产生有趣的化学反应。因为附身死魔时被莱欧斯钻来钻去，米希尔甚至还一路记仇到莱欧斯称王时偷偷在一旁骂他是变态长生人。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差不多结束了，不管是迷宫犯的完整设定集，还是酒井良子老师的涂鸦集，都收录很多角色的有趣互动，喜欢迷宫犯的大家记得不要错过。那就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雪鱼，我们下次再见。